是在媒体界工作，曾经在远见杂志做过主编，那后来在 Career 杂志担任总编辑，担任了15年。那在3年前退休，退休的话继续担任 Career 就业情报这家公司的顾问。那在我过去这20年来呢，虽然在名义上是杂志的总编辑，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主要是在做职涯辅导，还有做就业服务，包括像以前行政院青辅会几乎绝大部分对青年的生涯辅导的案子都是我们公司在执行的。那所以在过去这将近10几20年来哈，那个我大概走遍了台湾几乎所有的高中、高职、大学。那在高中端主要演讲的题目是18学群，那高职呢讲的是15群科，那在大学呢谈的是就业，大学生的就业，还有每一个科系它的就业出路。那针对社会人士呢，主要是从一般的失业民众到中高龄者大概都有。好，那另外从教育部到劳动部到这个我们的国发会哈，只要是跟台湾的人力还有就业还有生涯辅导有关的政府的很多内部的研究，大概我都大量的参与哈。这是我个人的简单的介绍。好，我想在中学阶段啊，就是从13岁到从国一一直到从7年级一直到这个高中毕业哈，到底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很多家长呢关心的就是升学。我想升学不是不重要，不过呢我认为同样还有其他几件事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哈。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第一名其实是找到他人生的方向。那找方向就是我们做生涯辅导的一个任务所在。好，换句话说，把书读好，把技术练好，那个叫练专业，那个在我心目中那是第二重要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说方向都搞不清楚，你空有书读得非常非常好，到了读到大学才发现选错科系入错行，好，或者说你就算技术练得很好，结果到了大学或进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发现这个职业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你之前所投下的所有的努力全部等于白费。好，所以找方向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埋头苦读，也要抬头苦读。所谓抬头苦读，就是说在苦读的同时要看看这整个外在的环境。好，再来的话，同样非常重要的呢，我这里有列出这些东西啊，其实都可以用软实力3个字来概括。所谓软实力啊，等一下我会做解释啊，也就是说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哈，我们未来的所谓就业力不是只有硬技能而已。硬技能呢，就是读比较好的学校，有硕士文凭，有 N 张证照，有得过什么技能比赛的这个名次，这都叫做硬技能。但事实上呢，以长远来看啊，他将来这个进到就业市场之后，还有另外一大半看的是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呢，从这个小孩有没有礼貌，他的沟通表达，他的人际关系，他的抗压性啊，他的一种方方面面啊，这一些他都不是到大学毕业一触可及的，他一定都是从小这个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哈，要一步一步的去建立的。那反过来说，一个小孩子啊，就算他功课不如别人，他在硬技能上面比不上别人，但是呢，他如果是我刚前面提到的很有礼貌，人际关系非常好，抗压性很棒，然后各方面的软实力都很好的话，他一样不用担心他的就业力。好，那所以呢，等一下我大概会就这几个面向来跟各位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好，那个我谈的东西啊，那个 不是什么理论啊，大概都是我个人过去这将近二十年来实际做生涯辅导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好，我想人生跑得快不如跑得对，跑得早。跑得快就是功课全班第一，可是呢，如果跑错方向，那到最后全部都要打掉重练，全部都要从头开始。那个我个人啊，那个辅导过的台湾从明星学校到后段班的学校，从那种顶尖的学生，那种有钱人家的小孩，然后到功课不怎么样的，反正我其实什么样的大概都辅导过哈。我举个例子啊，即使是这个台大学生，那种生涯迷惘也是非常的严重啊。那所以呢，像比如说每年啊，这个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功课这么棒的，都有相当比例啊，他们进了台大医学或者进了台大电机之后啊，会发现这不是他人生想要的啊。就像这个，我昨天辅导过一个这个很有趣的家庭啊，他这个爸爸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那他的两个小孩呢，都是从国小都是念资优班，那到了国中高中都是念科学班资优班的，都是全家都非常的优秀，尤其是在这种理工类的那种非常非常厉害啊。可是到了最后他们怎么走呢？他的儿子啊，这种理工方面的顶尖中的顶尖，最后选择去学音乐。然后呢，他的女儿也是理工的顶尖中的顶尖，最后去学美术。那这个爸爸呢，他自己呢，台大电机系毕业，最后去搞电影。好，所以其实像这种例子啊，几乎太多太多哈。所以跑得快不如跑得对，跑对方向。那能够及早找到方向的话，都能够及早开始。跑得早，很多都希望小孩们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那我举个例子啊，像现在因为人工智慧的发展啊，这个一日千里，所以造成学资讯工程、写那种电脑软体程式、做演算法开发啊，变成热门中的热门。好，可是呢，举例来说，像从去年开始啊，台大的资讯工程系，它在理工类的分数已经可以跟台大电机系平起平坐了哈。可是呢，你现在你要去我们台湾企业界哈，这个给资讯类的人才抢得很凶。照理来说，台湾不应该缺乏资讯类的人才，因为大学这种科系很多很多。可是为什么还很缺呢？原因非常简单啊，台湾读资讯科系的同学有一大半以上大学都在鬼混。为什么鬼混呢？因为他就是看到哦资讯啊出路很热，他就去挤热门。可是去读了之后，他才发现写电脑程式那是一件很枯燥，而且不是太有趣的一种工作。所以呢，进了大学之后啊，一大半都在鬼混。所以呢，从这个今年开始啊，我们现在你要升大学，如果你要读资讯工程、资讯管理的话，整个升学制度完全改变，你必须要附上 APCS 的检定成绩。APCS 从国中就可以开始考，它就像全民英检一样，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层级，它是台湾本土研发出来的哈，从国中甚至国小学生也可以去考。好，换句话说，以前你读资讯工程，你是进了大学之后才人生第一次接触程式设计，可是现在你要读到比较好的前三十名的资讯工程系，你从国小就开始要接触电脑程式设计，从国中就开始要有计划的去一关一级一级的去接受APCS 的检定，就跟全民英检一样。好，所以呢，这也就是呢，整个那个跑得早会变得非常重要啊。换句话说，资讯类是台湾我们教育部在做这种升学制度改革第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呢，啊，将来你要长远的升学的话，绝对不是说考大学就考学测而已，你必须从国中开始 就要有计划的去累积一些他的相关的学习经验，甚至呢相关的检定。就像资讯工程啊，你可能在国中就开始要有计划的去考这个 HCS， 这个在以后的话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科系都会走同一条路。那资讯工程是台湾第一个试点啊，第一个尝试的试点。好，所以这就是我说人生跑得早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在过去的话，台湾高中跟高职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人生分流点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呢，以前的话，如果你走的是普通高中这条路啊，你人生是十八岁再来分流，你到十八岁再来想啊，我将来要读啊理工，还是商学管理，还是读医学，你可以拖到十八岁选大学科系的时候再来决定。啊，在以前的话，高职呢比较早，十五岁就要做决定。啊，你十五岁就要决定，你高职是要读美容美发，还是汽车修复，还是冷冻空调？可是现在啊，这整个的分流点啊，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即使选普通高中，以后分流点都必须要往前提。好，比如说呢，那个你如果你要学商学管理的话，你也许在国中阶段就开始要有一个大致上要确定，甚至从国中阶段就开始要累积相关的阅读课外书，去外面听一些投资讲座啊，甚至自己要累积一点理财经验啊，自己的话要甚至要看一点商业类的杂志之类哈。这个分流点的往前提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个我想呢，在这个一个成功的生涯经营啊，他的话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这五件事情应该已经汇聚到同一个焦点上，也就是他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要从事的工作跟他所学的科系是吻合的，也就是学以致用，而他的工作还有他的科系呢，符合他的兴趣，也是他的能力强项，也适合他的个性，最好是这五件事情能够汇到同一个焦点上。可是在我过去这将近二十年来所做的生涯辅导，台湾一大半以上的年轻世代到了大学毕业那一天，这五件事情是呈现五马分尸的状态。好，五马分尸的状态，他想要做的工作跟他读的科系完全无关，而他的读的科系既不符合兴趣，也不符合他的能力优势，也不是他的个性的这种符合。所以他到底他是要照个性走，还是照读的科系走，还是照爸爸妈妈的意见走，他就会有非常多不知道何去何从。哦，这是生涯探索的失败占了一大半以上。可是最奇怪的是什么？台湾这种生涯探索、生涯试探不断地在向下扎根，早年呢大家都是大学端啊，因为他要有就业的问题，后来开始高中端、高职端啊，全面在开始把它变成高中的必选课。那后来现在国中端呢，也开始这种生涯探索越做越好，那甚至很多地方已经向下扎根到国小的高年级。那目前台湾在做这种生涯试探啊，其实最积极的啊，其实倒不是教育部，反而是劳动部啊，劳动部在这一块挹注了大量的经费。那个劳动部的话呢，还有各地的劳工局啊，他们积极的在带领国小高年级的学生啊，去做一些职场参访，还有一些职场的试探。好，结果呢越扎根啊，可是呢青年世代的生涯迷惘一点都没有改善。好，过去二十年来我的经验一点都没有改善。那教育部每次做调查哈，到了大学毕业那一天啊，你发现你选错科系了，始终都没有低于5%以下。好，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啊，我们台湾的话出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大概20到24岁这个阶层，目前的失业率大概是11%左右，啊，大概11%，这在亚洲国家都算是比较高的。可是怪就怪在什么地方呢？台湾难道没有工作机会吗？正好相反， 台湾遍地是工作机会啊，台湾大致有几个地方是例外啊，除了花东、屏东、高雄之外啊，大概其他地方工作机会都是远远多于求职的人数。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呢？台湾企业缺工非常的严重哎，那为什么还会年轻人说我没工作呢？原因就是很多人是生涯迷惘者。你就算台湾有1亿个工作机会，我告诉你，对台湾一大半以上的年轻世代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满街都是工作机会，他不知道自己要何去何从。好，所以政府这几年就体认到哈，这种要解决青年失业率，绝对不是创造更多工作机会，那个只能帮助一点点的人而已。可是呢，它跟生涯辅导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呢？劳动部开始要积极的介入，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的一种生涯辅导。那所以这个源头管理是往正过事后补救啊，就是说早一点找到人生方向。那台湾这个生涯探索哈、啊，我刚刚给各位老师有丢出一个问题，我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啊，我并没有定论，为什么生涯探索越做越向下扎根，可是很多的这一个生涯迷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呢？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个就是，在我看来，有时候不探索还好，越探索越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生涯探索哈，我举个例子啊，像是我老婆啊，她的话是在教小学，那她在板桥教小学。他们那个小学哈、啊，也是政府补助他们啊，小学生去做生涯试探啊。他们生涯试探的话，目前很多学校都是这么做。台北有一个叫 Baby Boss 啊，就是一个新华城里面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啊，可以让你去呢啊，体验一下各行各业。他所谓的体验，怎么个体验法？去穿护士服啊，拍个照，哇，这叫做体验护理业啊。去那个有很多那个道具啊，什么那个消防队员的什么那个消防设备啊，穿拍个照，这叫做体验消防队员的工作。这不叫笑死人吗？这不叫做笑死人吗？啊，这叫做这个主题乐园啊，这哪里叫做职业试探呢？啊，还有更多的就是高职的招生。那目前的话，高职或是一些综合高中啊，积极的到国中端去做招生。那这种招生的说明呢，它往往变成服装道具秀。换句话说，那一种能够呢，具体的秀出啊，比如说像餐饮，哇，可以秀出一堆美食啊，或者说像是美容美发，哇，可以看起来啊，可以这个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的话能够有看起来光鲜亮丽，或是拿出一些什么东西的啊，通常都能够立即的吸引国中生的目光。可是我问各位，那些需要抽象思考、抽象看不见的能力，没有一种具体的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这种才是真正的高端工作、高端技术、高端人才。这种话你跟国中生讲啊，你要去跟他介绍，他根本还是无煞煞。你去跟他介绍啊，比如说你跟他介绍财务金融，你要怎么跟他介绍啊？他也不能够穿得漂漂亮亮的，像那种什么观光餐饮啊，穿得人模人样啊，他没办法拿出一个好吃好玩的东西给你。财务金融，你要怎么跟他去做介绍？好，或者说呢，那种那个像刚提到的资讯工程，那都是抽象的啊，一些这种写电脑程式，你要怎么跟小朋友介绍？好，所以我想呢，整个的这一种生涯探索哈，到最后探索都是在探索一些具体可见、好玩、光鲜亮丽的，所以它会造成整个生涯探索严重的扭曲，严重的扭曲啊！所以这也造成呢，台湾现在的话，年轻一代普遍来说哈，就是弃婴就软，弃男就硬。 好，就是说呢，硬的不想学，想学一些软的哈。男的不想学，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哈。那通常来讲，以下我大概就试着列出一些目前的小朋友，他们询问度最高，也特别有兴趣的，通常在招生说明会上面哈，也最容易吸引这些国中生的目光的。好，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哈。那就这几个：观光、餐饮、设计、表演艺术、流行音乐、电竞。好，大概就这几个哈。台湾的产业的主轴还是在高科技产业，可是这几年呢，理工科技啊已经褪色越来越严重。也许各位老师还会觉得电子电机啊那很热门吧？我告诉各位老师啊，那个话在中段之前的高中高职还算是 OK， 可是对于中段以后的学生来讲，他们根本不想去学理工，因为呢读起来太难太无趣，而且呢要打工啊，可能也没有像观光餐饮那么容易找到立刻可以找到很多打工的机会。好，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台湾年轻一代的话，就是说现在不光是理工科它的招生越来越困难，甚至现在连商学管理反映在高职的这种商业类科哈，高职的商业类科它的招生也是一落千丈，也是一落千丈。好，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台湾，我刚跟各位老师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台湾并不是没有工作机会，但是呢，为什么青年世代还是那么高的失业率？原因之一在就是生涯迷惘，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台湾主流的行业，可以释出大量工作机会的行业，年轻世代没兴趣。那年轻世代喜欢做的，比如说文创，它根本占台湾的经济，还有占台湾的就业市场，那叫做九牛一毛。好，就会造成一种结构性的落差。我常开玩笑讲，你想做文创的话，大概有几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呢，你有一个富爸爸可以养你。好，因为做文创的话，可能找不到工作，就算有的话，薪水也很低。有个富爸爸可以养你。台湾现在企业家的大企业家的第二代，普遍都在做文创，有个富爸爸可以养你。第二条路，你是陶现代陶渊明，你的物质欲望很低啊，一个月5000块，你也可以过活，你也可以不会抱怨的。那第三条路，你要做文创的话，就是往中国走。好，往中国走，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但是这三条路，如果你还是要留在台湾工作，你要做文创，文创包括什么？流行音乐啊，还有像是拍电影的啊，做偶像剧的，做游戏设计的这些啊，当然是文创哈。那这个话呢，留在台湾的话，你又没有富爸爸，然后呢，你的物质欲望又很高。那这种情况，那真的就是啊，只能每天抱怨了，你去当网络的酸民。好，那所以呢，这跟各位老师来分享一下年轻世代的询问度，还有这个目前最能吸引目光的啊。前几年的话呢，主要是观光餐饮，观光餐饮呢，曾经一度啊，占了台湾大学生的10%。那大概在3-4年前，教育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哈，然后就勒令所有技职体系观光餐饮科系禁止扩大招生，扩招一个都不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台湾这么多年轻世代想读观光餐饮，他们都是很多是因为误解，以为读观光餐饮很轻松，不用费大脑，就是吃喝玩乐，抱着这种错误的期望，可以这么讲啊，请不要讲说我是一个行职业歧视啊，观光餐饮是个好行业，可是如果你抱着一种错误的期待进去的话，那就很糟糕。观光餐饮是台湾好吃懒做的年轻世代的大本营，它不是不好，而是很多人抱着错误的期待进去，去了之后才发现跟他想象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造成台湾读观光餐饮的人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政府追踪发现75%以上，4/3以上大学毕业之后立刻绕跑改行了，就改行了。好，因为呢发现这个行业的真相，他非常的辛苦，工作时间很长很长，好，不但平常日很长，到了周末假日大家都在玩的时候，合家出游的时候也是最忙的时候，
换得的薪水呢？我们台湾有四大一星行业，每年大部分这四大一星行业是薪水最低的，观光餐饮，还有呢，这个美容美发，还有设计，还有私立幼稚园老师，这是台湾四大一星行业，这是政府的调查。那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它会形成这么多人去读，到最后大学读四年等于白读了，因为到最后就改行了。所以教育部不得不勒令啊，它禁止在这个扩大招生。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换算就知道，请问观光餐饮业占台湾经济有占到十分之一吗？它占大学生占了十分之一，可是请问它占台湾经济有占到十分之一吗？好，台湾所有观光餐饮业一年大概吸引了1050万个外籍观光客，从外籍观光客，台湾有几百万人在从事观光餐饮业，劳师动众，几百万人赚的钱还不如一家台积电赚的钱，台积电的员工不到10万人，所以台积电的员工呢，每个人分大饼，分这个分钱啊，分什么分红啊，不是分到一块饼，每个人可以分好几个大蛋糕了。可是你做观光餐饮业你分饼，你不要说分饼了，你只能分到几粒小芝麻而已。简单数学算就可以知道嘛。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观光餐饮不好，我跟各位老师讲，天底下没有什么行业叫好或者不好，只是说呢，你对它的方方面面要有所了解，不要是看到它好的地方，或是看到它不好的地方。我在做生涯辅导的时候我一直很秉持一个精神，就所谓平衡报道，平衡报道。所以呢，当我看到比如说有些小朋友非常排斥或是非常向往某个行业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鼓励他站在对立的角度。他非常喜欢观光餐饮业，我就会反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观光餐饮业有哪些缺点？你告诉我5个。或是他非常讨厌，他非常讨厌，很多人现在很讨厌去做护理师嘛，就是当护理师就是一天到晚要轮班。我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护理师的工作有哪5个优点？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生涯辅导，我经常我不会直接去下指导棋，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但是我会鼓励他能够多多去认识方方面面因为任何的生涯选择没有100分的。它有多少优点，通常就相应有多少缺点。以观光餐饮来讲的话这个随便举几个例子当然台湾整个的观光业目前非常低迷不振，可是还是有不少的亮点举例来说，台湾现在这个观光游轮到海上坐船到这个亚洲各国甚至环游世界目前非常快速在成长。非常快速在成长那这个游轮观光游轮就是海上的五星级饭店，它需要很多观光餐饮的人才所以这一块你如果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而不是基于好吃懒做的心态的话，往观光游轮走那个就可以无视海去好遨游的，那不是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个的话，在教育部呢，他开始这个勒令观光餐饮禁止扩大招生之后，台湾呢很多学校就把这个重心摆到这个跟文创有关的科系科或是系高职叫科嘛，大学叫系那所以我想呢这种跟文创有关的话，那个他以大学的人数来说一般正常国家，你知道要读设计的它要很高的天分设计产业需要的不是人才，它需要的是天才。所谓的天才是什么天才呢可能是美感非常棒，也可能是很有发明的天才，两者至少要具备一个那这个一般来说这个1000个年轻人当中能够有足够的天分的话大概1000个名额不会超过5个人的。可是台湾有多少人在读设计呢？1000个人超过80个人。如果再加上连半路出家毕业之后自己去学什么电脑绘图软体什么的，半路出家自己改行1000个大概就将近100个，又是十分之一。 好，那整个这些设计产业，台湾根本不是全世界的什么设计大国，台湾在全球设计业，不要说什么咖的，什么 A 咖 B 咖，我们连个咖都不是。好，可是我们的读设计的人数的比例，那是全世界第一。全世界第一，哈，所以台湾现在这么多想读设计的哈，我常会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有身份的话，放心大胆去读。可是我实际看到的情况是，台湾读设计的人90%以上都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好，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他有天分哦，但是那叫业余水准，业余水准，好，或者说呢，他的天分啊，只能顶多在人才的层次，还达不到天才的层次。好，所以这方面的话啊，就会造成根据教育部的这个追踪调查啊，台湾他把大学各科系分成23类，23学门。好，那23学门当中，大学毕业1年、3年、5年之后，到底哪一个学门他的平均薪水是最低的？读哲学吗？不是。读中文、读历史吗？不是。最低的从来没有改变过。教育部大概8年前、7年前开始做全面性的普查，好，结果大概都是读设计的，它是永远的倒数第一，好，永远的倒数第一，好。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天分的话，那政府同样的调查，好，统计总数啊，台湾所有行业薪水成长速度最快的是什么行业？好，大概有几个嘛，金融业，好，还有像说宅配物流业，好，还有什么呢？前20名，台湾1000代这种工作，薪水增加最快的前20名，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专业的设计师。所以代表同样读设计，它有2种命运：有天分的，你的收入节节快速高升；你没有天分的，看了绝大多数啊，你读出来了。你真的就是，我刚讲的，要么就我富爸爸，你爸爸就是也是陶渊明嘛。像现在做设计的啊，在网络上接案子嘛，做个体户啊。曾经有这个机构调查，台湾这些读设计的在网络上接案子，平均月收入多少钱？大概3000到5000块而已，月收入。好，所以我想这就是啊，可能这些可能都是要。可能我就把这个情况跟各位老师分享，这都是目前年轻一代的一个超级的大热门啊。我们大概是稍微讲一下。那另外我刚刚讲过啊，要平衡报道，很多人看到设计师哇，很高尚、很优雅，尤其是什么室内设计师跟建筑师啊，他们也是属于设计的一种啊，叫做空间设计。你想问到这些学生说，请问你对建筑师还有室内设计师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啊，这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工作，可以帮人家设计豪宅的啊，都觉得他们印象中啊，就是很轻松，每天都在喝咖啡，跟上流社会在那打交道，然后画美美的设计图。有这么轻松吗？哈，我为什么不知道还有这么轻松的哈？你要做设计的话哈，首先。在个性上不能够太有艺术家的个性，因为设计是商业行为，它不是艺术创作。你如果你读美术，你要做纯创作，你爱怎么画怎么画，反正呢大不了像梵谷一样，就是恶度行嘛，啊，那这个就是为了追求艺术嘛，哈，不用妥协的。可是如果你做设计，设计是商业行为，谁拿钱叫你设计？好，你要卖给顾客是谁？你要他叫这个顾客，这个金主叫你修改100次，你就要修改100次；叫你修改1000次，你就要修改1000次。而台湾这些金主啊，叫你做设计的，我可以跟你讲啊，绝大部分都是美学品味奇烂无比的人。啊，我举例来说，像我们以前帮这个劳动部啊，我帮他代编很多刊物啊，那我们就是遵照不同杂志的方法，就尽量以简洁高雅为主。每次都被推荐，这个 N 次之后，但是我想我们自甘堕落算了啊，设计得很爽，爽到呢，我们说每天啊都不敢在上面署名的，啊，觉得太丢脸了，送到劳动部大获赞扬，哇，从这个高层长官到底下全部都竖起大拇指，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要这样的风格。所以后来我们做劳动部的，我们一概都是采取自甘堕落算，好，那所以我想呢，这就是，可是这是你想得到吗？你以为做设计就当艺术家吗？每天很悠哉悠哉，真的企划美美的设计图吗？好，就是说你要看到月亮的另外一面， 很多这个都是你可能在进去之前啊，要多多的去做了解。或者像跟文创有关的啊，这几年最激情的就是表演艺术还有流行音乐啊，开始大行其道。像是呢，在这个高职里面啊，表演艺术科开始大量的在高职当中出现。我常常问很多学生家长，还有这个问他们说啊，请问学校为什么会有这个科或这个系呢？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有啊，国外应该也全世界都一样嘛。我告诉各位啊，台湾很多的科跟系，它的成立根本是只是为了招生比较容易而已，它根本不管你毕业之后是死还是活啊，这是你家的事情啊。好，那所以呢，这种软性的啊，通常最容易它是招生的票房保证。像你表演艺术为例啊，你真的不知道台湾要干什么。好，因为呢，台湾的话，这种表演艺术啊，这个我举例来说啊，台湾所有的电视台现在呢，几乎都它在自制综艺节目，还有自制戏剧节目，都在大幅度的萎缩，都在一直重播。啊，因为为什么现在媒体受到科技的冲击啊，大家已经不看电视了。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看电视，可以看出你的年龄。好，看电视基本上是个老人娱乐。好，年轻一代就算他要看戏剧节目，他是用手机看，他不会从电视机看的。好，最传统的电视台每一家都在亏损，都在裁员缩编，也没有钱去拍偶像剧，也没有钱去做什么像样的综艺节目，连综艺界的大哥大姐都已经快饿肚皮了，都没节目可主持了。那台湾结果呢，一大堆的表演艺术的科在高职风起云涌，大量成立，还号称的话，当不成这个表演，可以去当模特儿一样去走台步啊。请问台湾哪有那么多？台湾也没有什么流行服饰产业，哪里需要什么那么多模特儿啊？好，就这个我只能讲，表演艺术在台湾的从高职还有到这个大学大量成立啊，这就真的是个怪胎。它是个畸形的怪胎，它充分的证明了台湾的教育啊，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一个黑心产业啊。它基本上的话，它说不管你学生毕业的死活，它是管我容不容易招到学生啊。好，那另外的话呢，这几年更畸形是什么？电竞打电玩的开始在高职也开始大量成立，甚至有些科大啊，很多这个科大是被迫跟着潮流走，因为高职都成立了这么多的相关的科，那科大没有办法，你的上游都已经变质了，那我下游不得不去啊，这个去改变。台湾的电竞产业啊，它。我只能讲电竞它确实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快速成长的行业啊，但是呢，它所需要的人不是像很多国中生想象的啊，就是需要一些什么电竞选手。台湾哪里需要什么电竞选手啊？这个电竞产业啊，它就叫做 e-sport 就是运动嘛，就把它想成电子运动好了。我们台湾叫电竞，英文的直译叫做电子运动。所以呢，那个现在的话啊，这种电竞的规模已经逐渐的开始超越传统的一些职业运动。所以很多的电视台，像台湾的未来啊，除了转播什么高尔夫球的篮球比棒球赛之外，也开始在转播电竞比赛。好，那还有呢，就是说很多在网络上做直播啊，直播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啊，这个特别大的一块是应用在电竞上面。好，那电竞产业到底需要什么人呢？我说它真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行业，但是它以台湾来说，它最需要的是工程师，哈，正在做电竞专用的笔电，还有桌上型电脑。他要的是独立理工的人啊，不是那些每天读书是想打电玩的人啊，那真的是跟你们想象差了十万八千里啊。如果说在美国的话，美国的电竞业他可能很多是在做游戏的设计，可是台湾在玩电竞的游戏都是直接用美国的嘛，好像是用中国的嘛，台湾这种电竞的那种游戏啊，这不是台湾的强项，台湾是在硬体这一块需要是工程师。第二个，电竞的话呢，还需要一小部分的跟读传播有关的 啊，就是电竞的转播啊，可能在电视台或是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啊，做直播，他需要的是传播科技的人啊，就是那个传播技术的人，他需要不是那么多电竞选手啊，所以高职呢搞这么多什么电竞科啊，都号称什么培养电竞选手，那真的是害人啊，真的是害小孩啊。所以我想啊，就是说我用这些的话，大家对这个年轻一代的询问度最高的，然后来这个做一个分析啊。也就是说啊，我觉得在做生涯的探索的时候啊，可能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先知道台湾的产业结构是怎么样啊。当然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很大比例根本不想留在台湾发展啊，所以如果说你想做的东西它不是台湾的产业主流的话没有关系，但是呢或许你要放眼海外啊，要放眼海外。好，那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的话，也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要只看到它光鲜亮丽那一面。还是那句话，当年那么崇拜这个行业的时候，请你告诉我它有什么缺点啊。这话那个等一下我会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好，那那个这几个东西啊，是目前国中生啊，大概我是接触所及啊，询问度最高的，除了电竞选手之外，还有像做网红直播，还有做网站小编，这几个我想各位老师在平常啊也常会被同学问到。那以这个网红直播来说哈，很多人提到网红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啊，他就是每天啊拿着手机啊来自拍一下，在镜头前脱脱衣服啊，在镜头前的话啊秀出我今天吃什么啊什么啊，不用费大脑啊就可以呢各种打赏啊，从天上掉下来啊，干嘛给你打赏啊，什么月入30万，躺在床上就有钱了，那个就有人打赏给你。好多年轻世代想到的网红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同样的呢，这个我想啊，天底下绝对没有这么轻松的这些行业啊。很多小朋友最向往的就是又光鲜亮丽，又不需要费脑筋去读物理、化学、数学，就可以钱哗啦啦从天上掉下来。那所以呢，网红就符合了很多人的想象啊。网红你要靠什么红啊？这才是重点嘛。啊，那个网红的话，你必须要至少是某个领域的达人。绝对是收纳达人、做家事达人、美容达人、旅游达人，你这样走的路才是稍微长一点点，绝对不是在镜头前啊，这个挤眉弄眼啊，在镜头前脱衣服啊，然后就可以啊，钱从天上掉下来了啊。那第二个的话，网红的话，这一块它绝网红跟直播，它绝对是未来全世界传播产业最重要的趋势。所有传统媒体都在没落，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所以它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可是呢，这个以直播网红为例啊，它目前非常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也是后面做传播科技的人。好，现在你以为只要用手机去拍做直播，那你真的太逊了啊！现在很多真正的顶级的网红，他本身都有那个相应的一些制作公司，里面那些呢专业的灯光、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影音剪辑，那都是需要蛮高深的专业的。好，所以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那网站小编也是一模一样。好，所以这个我大概跟各位老师讲到这里啊。那这几年的话呢，我想啊，这个大家不看电视啊，或者是用这个做例，就是媒体的话呢，往往才是才重要的生涯辅导老师，可能你比我还重要，比各位在座老师都还重要。好，当媒体的话一窝蜂在报什么，那年轻一代就会非常的热衷去往这一块走。我举个例子啊，各位你们想一想啊，在台湾的年轻世代的生涯路径选择上，台北市往往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好，很多往往是台北的高中生开始风靡了3年5年之后，那个浪潮才开始呢影响到中南部的学校。那在像以设计来说啊，大概在8、9年前啊，台湾的台北市的高中生就非常的风靡去读设计。那中南部大家知道最近2、3年才开始。那现在台北市的高中生他们询问度特别高的是什么呢？答案叫什么？各位听众会吓一跳，就是想要去务农。 想要去务农。为什么想去务农呢？因为他们从电视上看到务农呢，返乡务农啊，返乡做什么火龙果，过有机的生活，不用看老板脸色，每天徜徉在大市场买报，年收入300万起跳。所以你要去问高中为什么喜欢务农，我问他10个就有8个跟我讲，哎，年收入300万哎，啊，这个过有机生活，不看老板脸色哎，10个8个都轰轰讲同一件事情。好，那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啊，第一个你要务农的话，你要返乡务农。第一个，你有没有乡可以返啊？你有没有这个祖先啊？有传土地给你啊？不论是稻田、山坡地、渔翁都可以。你没有土地，你要去务农，你想都别想啊！你想都别想啊！在中南部的话，这个是有天赋条件，这是这是跟北部不一样。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务农如果真的都像媒体所渲染的那么棒的话，那韩国瑜不会当选高雄市长的啊，韩国他们当选高雄市长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台湾的气候异常啊，啊，你看去年的这个2017到2018年，2017年冬天到2018年的春天，整个中南部啊几乎都不大下雨的，好，那所以造成那个农作物啊，每一种都开始大丰收，所以造成连锁性的价格崩盘。所以呢，农民起来造反，造就了韩国瑜现象。好，我说如果务农这么容易的话，韩国瑜就不会当高雄市长了啊。所以我跟各位讲，也就是说，媒体啊，它是不断的在牵动年轻世代对于未来职业世界的想象，而媒体的报道往往是非常的偏颇的。好，非常的偏颇，他会非常的丑化某些行职业，也会非常过度的去美化某些行职业。好，所以这种情况底下，那个我刚讲到平衡报道啊，这就尤其重要。或者说我刚提到这个建筑啊，也是一样，因为媒体到了电视台到了周末，很喜欢去报什么啊，这种什么豪宅旗舰网啊、幸福空间啊、啊设计家这一种跟空间设计有关的节目。所以很多年轻一代就觉得做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是一个高尚、优雅、上流社会的工作。可是我要讲的是啊，媒体所没有报道的是，做这个建筑师他的辛苦度几乎是所有行业没有比他更辛苦的。啊，因为做设计都要反复的修改，可是，在建筑这一块的话，它的修改是要让你真的是耗尽力气。如果是一个平面设计啊，那个金主叫你修改啊，你改一改，半个小时就可以交给他。可是如果是一个建筑的话，比如这个屋顶高度降低一点啊，这个梁呢少一根，它整栋楼的建筑草图可能要全部重画一次，可能要画5000张、10000张的建筑草图，这都是日以继夜在熬夜的。建筑师他的熬夜是所有行职业当中大概很少有比他熬得更凶的。那请问媒体会报道这个事情吗？第二个讲薪水啊，因为讲说他是进入上流社会的这个门票，台湾建筑师执照不好考，他要考一大堆的数学计算，还要考一大堆的法令的背诵啊，不是只会画图就好啊。所以在你考到建筑师执照，你在37、8岁之前，你有建筑师执照，你的薪水很少有超过4万块，甚至在高雄地区的话，大概就2万多块。好，那个往往呢，那个最先为什么台湾读建筑的很多建筑师争相往中国大陆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请问这个媒体会告诉你吗？啊，并不会。啊，就讲那这几年的话呢，那个媒体的这争相报道，它在这些也造就了一个热门。不过这个热门呢，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是说年轻一代对于交通工具的维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能是修理汽车，也可能是修理飞机。好，比如说呢，那个我问高雄高中的就辅导室主任啊，高雄高中啊，这个南台湾呢啊，在我心目中啊，台南高中还有高雄高中是最棒的这个高中啊。我说那你们学生啊，这个在升学上面啊，大概最崇拜的是哪个学校？我心目中应该是高雄科大。好，现在高雄应用科大，以前的高雄工专跟高雄第一科大合并，还有高雄海洋科大啊，三合一。 变成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科技大学，叫做高雄科大。结果呢，他们老师的回答让我吓一大跳。他说他们同学啊，其实最向往的是云科大，好，云科大，再来就是湖北科大。那湖北科大就在我岳母家的旁边啊，我每次求学这个学校破破烂烂的啊，有这么吸引，这么棒啊。他就说，因为湖北科大有什么系呢？飞机工程系，就是在培养飞机维修工程师。华航跟长荣不见得每年都在招空姐，但是他们一定每年都大量的在招飞机维修工程师。啊，所以很多人啊，对于这种交通工具维修啊，会非常的向往啊。那另外，特别是这个汽车修复，高职的汽车修复科，在过去15年来，几乎大部分都倒闭了，因为招不到学生。以前的话，大家想到汽车修复师傅，就会认为他是黑手师傅，每天躺在汽车底下，那个手啊，那个永远是洗不干净的，都是油污。所以呢，大家都不愿意读汽车修复科，高职这种科几乎都倒光光的，所剩无几了。可是就在最近这3-4年，以台北市来说啊，你想要考到硕果仅存的几个汽车修复科，你国中生你的分数要非常非常的棒，才有办法考进去。为什么？咸鱼大翻身。为什么咸鱼大翻身呢？因为媒体的报道，现在大家到了平常日晚上的谈话节目啊，从这 TVBS 到什么东森，都有这种跟汽车有关的节目啊。很多人才赫然发现啊，原来我去往汽车修复走，我可以去帮有钱人修超跑哎，那也是一个打不上流社会的一条捷径哎。就突然从黑手师傅，现在大家提到汽车修复的，你如果你问国中生，他第一个想到不是黑手师傅，他想到的是超跑这两个字。好，所以抽奖这个水军工作，它是好事情呢。也就是说啊，天底下没有那种烂到底的行业，也没有那种好到高高在上的行业。好，很多大家所排斥的工作，有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啊去看的话，就会发现非常可爱的地方。就像这个汽车修复，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好，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生涯辅导的这种工作的话，哈，那个我是跟各位老师推荐一个政府的资讯管道，哈，他怎么样能够去认识各行各业，不止三百六十行，3600行都有了，那这个到底如何去能够了解各行各业的好跟不好，甘甘苦谈，有甘有苦啊，那个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啊，有一个有两个政府的网站，第一个叫做台湾就业通。台湾就业通是这个劳动部啊，它我们政府最大的这种官方的就业网站，它主要是在媒合一些蓝领劳工的工作机会，那个一般人不大会去做的啊。那它里面有一个单元，它里面可以去点选，叫做工作百科。它那个右上角还是它就叫做工作百科。他说 JOBOOKS 就是 job 跟 book 啊，工作跟书两个的结合啊 ，JOBOOKS 啊，就是台湾就业通网站上的工作百科这个单元，它里面有介绍，大概有千百种好几百种的职业的介绍。啊，它里面它到底在做什么？啊，它需要什么能力？适合什么人？工作的薪水，它的甘苦谈，它的升迁路径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呢，是劳动部啊，它有一个官网叫做劳动统计查询网，劳动统计查询网啊，这个网站啊用起来有点难用啊，它的资讯量太大太大了。它里面的话呢，那个你乍看之下都是什么啊？政府的劳动调查，失业率多少啊？什么什么啊？那它里面有一个单元呢，叫做行职业，行业还有职业的导航还是导览。那里面的话是台湾官方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个介绍各种行职业的资料库。那个话它已经建制了大概有10-20年。好，甚至10-20年。早在10-20年之前，我刚刚当《科学杂志》总编辑的时候，当时那个那时候还叫劳委会啊，他就一直在找我， 他叫我去帮他建制这个资料库，能够让年轻世代啊能够了解各行各业到底在干什么。好，可是呢，我当时我就一再的拒绝啊，因为我说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啊，它没有十年以上的那个长期投入啊，因为那个需要那个根本是建不起来的啊。那我们是民间的业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耗耗十年。他说我政府自己在做，他说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做，经过了一二十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完备，几乎呢可以涵盖常见的绝大多数的行职业的资讯。好，所以各位老师啊，可以用这两个啊，可以让不论是您自己要自我充实，要了解各行各业，或是你要让您的学生啊，也可以到上面去利用这两个啊，去认识各种行职业，好，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偏颇啊。好，那在以下的话呢，我想啊，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四大低薪行业嘛，啊，这是政府的调查啊。那我先举个例子啊，美容美发一直是台湾的话，这种平均薪水特别特别低的啊，它绝对不是不好，只是说啊，在去之前啊，不要只看到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那美容美发的话，它的话被我们的公运团体、劳工团体啊，每年这个都会选出台湾穷忙族、穷忙工作的排行榜。所谓穷忙，就是说穷，薪水很低。忙就是呢，工作时间很长，超了半死，两个缺点集于一身。台湾的劳工团体最近这两三年，每年选出的台湾穷忙工作第一名都是美容美发，已经连续几年都是他。好，那这个，所以你要去的话，你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变成穷忙呢？好，那这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说他本来啊，他的薪水就不是那么高啊。那个很多人呢，去实习过一次之后啊，就会发现，天哪，原来他不是每天帮那些什么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化妆而已啊。他的工作的话，第一个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做美发业，他要从洗头小妹开始做起，洗一颗头可能不到20块，好，结果呢，去洗了3个月之后，手都裂开。啊，尤其到冬天，每天在用那种什么洗发精啊，那个到最后都是化学物质。3个月之后啊，整个手都裂开。很多人呢，台湾高职美容美发科的学生，在这个毕业之后，拒绝再从事这个行业的比例非常非常高。这个可能是要大家事先注意的啊。美容业还好，但是美发业就会遇到像这个问题。好，另外就是说，因为他的薪水比较本来就低，所以很多这些菜鸟，他可能在里面啊，在一个发廊或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做了不到一两年，他就自己跳出来创业，自己开店。他的功夫都还没有学好，就跳出来这个自己创业、开工作室等等啊，他只能靠什么销价竞争。所以他们整个美容，特别是美发业啊，销价竞争啊，进入恶性循环啊，大家收入越杀越低。好，所以这个是跟各位讲一下。好，那如果说底下我谈一下啊，究竟该选高中还是选高职？那如果说是选这个高职的话啊，因为他是15岁就要做分流，所以呢，要读高职的话，最好一个前提条件是，你在15岁的时候已经大致上知道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好，否则你高职一旦选错科之后，你要再回头的话，那要付出蛮大的代价。好，那所以呢，哪些的这种领域啊是比较容易早一点就正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出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呢？比如美容美发，很多读美容美发的，像有些小女生、小男生啊，可能在国小的时候，那个手就很巧，很会帮同学啊，帮家里的兄弟姐妹啊去打理门面的，自己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个的话，我说不用等到15岁啊，像美容美发，可能10岁之前就看得出来。还有呢，餐饮业啊，那些真正的大厨师啊，不是到了大学才开始学怎么炒菜啊，人的味觉啊，真正的那些大厨师啊，他们那个往往大概啊，可能在这个15岁左右啊，都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下厨的经验啊，这也是可以在15岁前就看出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像做设计的啊，做设计的，他可能 儿从三四岁就很会画画，很会做美劳，这个也在很小就看得出来。还有什么呢？那些会动手拆解机械的啊，那些他具有机械的天分。也许他去读理论，读不过那些什么台大、政大、台大、交大、清大，但他的实作能力非常强，从小就喜欢拆解机械，喜欢组合，啊，这也是可以从很小就看得出来。好，所以如果说是以上这些的话，他们的话呢，如果在十五岁前就看出来的话，他可以直接去读高职，可以直接去读高职啊，并不见得非要去读这个普通高中啊。可是呢，如果说他到十五岁还是对自己人生方向不是很清楚，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些呢，男生呢，爸妈叫他去读高工，那女生呢，爸妈叫他去学什么商科，或是这个美容美发什么啊？不爱读书的呢，跑去读观光餐饮啊，什么表演艺术，很多都这样子走。可是如果他走错路的话，我说他要高职选错科，你要重新回头，又会是很付出蛮大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高职毕业要考科技大学。他要通过所谓的统测，那统测怎么考呢？他就考五个科目，其中国英数三个共同科目，另外再加上专一、专二，专业科目一、专业科目二。那每个高职，每个这个高职十五群科啊，它的专业科目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呢，那个自我实际辅导的例子啊，就是说啊，那个我碰过，就是说在台北市有一个排名非常前面的一个高职啊，一个高中啊，他们学校有冷冻空调科，就他们那些男生啊，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啊，全班三分之二都跑去跟老师说，他们对当水电工没兴趣啊，他们想去改学什么呢？改学卫护啊，卫护群。可是问题就来了，卫护群他考的专业科目在统测当中是生物学，还有基础的一些护理啊，基础的卫生护理。这个他们的冷冻空调科根本没有老师教，甚至整个学校整个那个高中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可以教卫护的专业科目，他们怎么办？进退不得，要么就是重考高职，要么就是呢硬着头皮继续读下去，把冷冻空调科读到毕业，高职就开始鬼混了哈。第三条路怎么办呢？就是说去选一些烂大学啊，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科大招不到学生嘛哈，他都采取所谓的个别招生啊和单独招生。这种独招的话呢，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形态？你只要会写自己名字，你家长付得起钱，你爱读什么科什么系，然后让你选，他招不到学生嘛。所以呢，就算那个你是读冷冻空调的，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去读一些透过独招、单独招生可以读到卫护群的科系。可是那种都是快要搞摇摇欲坠、吊车尾的科大。好，所以我想呢，要读高职的话这种对他对于生涯探索那是尤其很重要，因为选错科要回头蛮麻烦的好，那以下我大概就谈一下所谓的这个生涯选择，刚刚找方向了那我这里的话大概用几个因素来跟各位老师来做一些分享我们大概要谈到就是说呢，要看外在的环境，包括大环境的产业趋势，还有呢这个小孩本身的家庭经济状况，这是跟他找方向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还有小孩本身的兴趣能力优势、个性跟人生理想那我想呢这里面这几年我在实际辅导经验当中人生理想是我特别特别重视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也许比如说情况这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比如说呢他可能呢读的科系也很热门他比如说他的资讯工程系，他的能力、个性、个性都非常非常适合去读资讯工程，可是到最后他可能跑去往餐饮业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想过一个小确幸的生活，人生不要熬夜，不要加班，不要太费脑筋，不要有太严重的商业竞争。 所以到最后呢，往往啊，以上这些因素啊，这一个这什么兴趣、个性、产业条件哦，你可以帮他找到一个他最棒的弱点。可是到最后，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走这条路呢？因为他的原生、他的价值观、他的理想，啊，可能会指引他走另外一条路。而这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普遍存在的小确幸的想法。小确幸是我们做生涯辅导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这种观念，啊，这种观念，好，不是，当然我只能讲，如果涉及到价值观的话，他的话呢，啊，这个没有对跟没有是非对错可言，啊，没有是非对错可言。就像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啊，也不是辅导，这是我们那个曾经采访过一个案例哦，她是台大财务金融系一个女生，她从高中开始就是那个，从国中就是资优那个资优生，后来呢那个大学啊，就是直接申请上台大财务金融系，就是社会组的第一志愿，接下来呢又直接直升台大财务金融研究所，才27、28岁，已经在富邦金控负责富邦金控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新金融商品的设计，这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薪水很高很高，年收入300万的一种工作。结果他到了30岁生日前夕，他突然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偷偷辞职了，他跑去考台电职员的考试。台电每年都有招考嘛，有招那个小职员的，啊，月薪3万块，以他的聪明才智，那不用准备，直接就考上了啊。考上之后才告诉他的爸妈说，我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希望你们不要生气。可他一讲出来之后，他爸妈就当场晕倒了，啊，你放弃年收入300万的工作，跑去做一个月收入只有3万块的工作，你怎么自甘堕落到这种程度呢？就他就说，我从小到大都在激烈的课业的竞争压力底下，然后在最竞争的金融业里面，竞争最激烈的新金融商品的设计，他说我累了，我不希望人生啊一辈子都走这样一条路，我希望就做个台电啊，一个月3万块薪水不多，但是呢够我花了，我可以有规律的每天准时5点下班，一定有周末周休二日，我可以去追求我另外的人生。你能说他错了吗？没有错啊，啊，小确幸啊，但是我们只能讲他可惜了哈，啊，但是他不是是非对错。那目前的话，这个年轻世代啊，台湾整个的这种价值观啊，那个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我自己的话，我在做学生的辅导的时候啊，我通常第一件会问的事情啊，我就会问他们，就是说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你想赚大钱，还是你想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还是你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奉献，还是说你希望度过个小确幸？我一定要先厘清他人生到底想做什么，啊，他的终极人生的理想是什么，然后我再倒过来看他现在的所作所学是不是会自我矛盾。好，比如说呢，啊，有很多人啊，就是说想要赚大钱，可是呢他又非常的排斥做业务性质、做业务员的工作，这就是一种自我矛盾。因为在台湾，你想要赚大钱，你的学历又不够好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做业务销售的工作，是吧？所以我忘了从这种人生的终极理想来这个看一看啊，他的生涯走法有没有自我矛盾啊。好，那我想呢啊，这个我就把这个先简单的讲，人生理想来说哈，人生理想的话，我说这个小确幸啊，它会打败所有的试探试索。很多人他的理想不是试探试索，他就是人生轻松就好，轻松就好，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有一些的小朋友的生涯选择哈，他跟我说他这个出路好不好？可是我不跟他们讲啊，有一些的生涯选择，他是理想色彩比较高，比如说你要去学政治。去学政治学，去学社会学，这个话呢，这是要促进社会改革，促进政治改革，它不能用世俗的角度去看待它。或是你要学社工，从世俗的角度看社工，它绝对是个烂工作，啊，收入又低，然后升迁机会又少，可能做家暴各大家打一顿都有可能啊。可是呢，为什么还是有人想去做社工？因为他的人生理想不是那么的。完全看钱，人生还有比金钱更崇高的 价值，更崇高的理想，或者说他想读哲学，想读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宇宙的真理，对人生的生死啊，有更强烈的渴望，想去了解这些问题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他的关切点啊，是一种比较非世俗化的这种人生理想的话，他真的就不要再去追问啊，这个出路到底好不好？他的出路绝对是不好的啊，绝对是不好的啊！你要搞成，你要读政治，你要读社会学，你要去搞促进台湾的改革，你要想要赚大钱，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他去再当个贪官污吏。我怎么可能又搞政治又赚大钱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啊！或者说你要读哲学，又在关心生死问题、宇宙真理，又在想怎么能够谋生。我就劝他们，如果你要这样走的话，就离我更亲近一点啊，离我更亲近一点啊，不要去想这么多的啊什么出路问题啊。人生生涯本来就是一个选择，好，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取跟舍啊。当你的话呢，有些生涯走向可以实现你的那种理想色彩比较高，你就必须要牺牲金钱的报酬、社会的知名度。好，那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牺牲是非常必要的啊。好，底下我就根据这几个啊，来跟各位老师来做分享啊。那个我会花比较多时间谈产业趋势啊，不过我先谈一下这个家庭经济条件啊，大家这个先谈一下啊。因为这个尤其哈，这个是往中南部农业县市走，还有尤其是针对一些家庭比较清寒的小孩，对他们来讲，他们人生的选项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限制的，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啊。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常讲一句话哈，人生最大的贫穷不是好。那第三个，第三个的话呢，是以中美贸易大战所展开的一个全世界的这种政治经济版图的重新的划分。这三个的话是有20年以上的能见度。好，我想我们要先休息10分钟，我等一下再来就这三个面向跟老师分享。好，谢谢。